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大家上桌喽！
上桌，上桌，
上桌，
上桌了。那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桌子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嘉宾，一位是阳光弟兄，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约瑟弟兄。
Helen 你好，阳光弟兄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约瑟好。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网上联络，网上开桌。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声音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由于大家都是处在各自熟悉的环境中，我估计可能我们碰到的火花没准会更多一些。
我们也跟那个听众的状态是一样的，大家
对
站，这样子会不会更有共鸣一些？
我们自己先给自己找了好多台阶下，
本来都是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那我们这一次开一桌什么话题呢？
粤菜吧，我是广东人。
粤菜，哎，对，这个阳光弟兄，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陕西人。
啊、哦，陕西的饸饹面。
泡馍是吧？还有泡馍是吧？
那我们当然不能真把这些东西端过来。我们上一个新鲜出炉的热点，其实是新鲜的一个现象吧。自从瘟疫啊开始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特别爱看朋友圈、微信圈，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传递很多信息，但是呢，这个信息啊如海浪一样过来的时候，就各种信息都有，有一些是真的，但是你发现很多是什么假的。因为微信啊有一个特点，我发现就是它在转载文章的时候，它没有什么追溯不到来源，也看不见它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所以呢可能就会老的信息不断的跳出来，然后或者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一些信息整合在一起发过来，又过一段时间又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假的信息。那么我们就说哈，现在是谣言四起。那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吧，也在转发一些假的信息。这就让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就是谣言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和预防和防止。
我来说说吧。
嗯，
我觉得最近可能仅仅次于病毒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谣言的这个话题。因为我就发现啊，这谣言和病毒其实挺像的，他们这次是结伴而来的。为什么说它像呢？我们知道这次病毒的传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其实谣言呢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那么这次人们面对病毒，除了现在正在研发特效药，除了救治，所采取的一个最根本的措施呢，就是隔开隔离，让这个传播不再继续下去，让这个传播在这个被发现的人身上停下来。这也是人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对付病毒最好的一个办法。其实谣言也是这样，就是谣言一定会在传播者中，只有他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才不会去产生更大的这种副作用。那么这可能就是他的相似的地方吧。
谣言它是混杂在这些正确的信息里面去传播的。刚才 Helen 说的就是这个微信，其实是我们很多人获得即时信息的一个主要的途径。以前是看报纸啊，看电视啊，后来是收音机啊，都是特别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急的。现在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所以微信很多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就夹杂着很多错的。我们说这个微信有时候微微信就好了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呢，就要解决它方法，就刚才阳光弟兄说的，只能够把它隔绝了。但是我很担心的话，就一隔绝的话呢，就真的假的都隔开了。好多时候需要提醒的时候，可能也就失去了联系和提醒。
那我觉得这里头就出来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谣言呢？在我的思考里面， 谣言是有目的的，
嗯，
或是出于某一个人的需求，某一个组织的需求，或者是出于一些比如说虚荣心啊，博眼球啊等等等等，它是有目的的。你如果说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谣言的话，可能传不下去。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哎，我发现太阳是方的，这传不下去了，太假了，它一定是包含在一些真实的信息之中的。
而且它特别吸引人，特别符合你的预期。如果他那个一旦是跟你所预期的，你马上很容易就相信他。
嗯，
然后你而且很快你也会参加到这个传播假信息的这个大军里面，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他一定在公众当中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就他就说你不能够去传谣言，然后接着就说你不能枉做见证。他是还有一个在利未记里面也提到了，不能在民中搬弄是非。
嗯，说到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一些哈，我好像还查了一个资料，就是讲的是2018年十大主内这个谣言啊，我给大家讲讲。第十个哈，就是高官信主，它是从十排到一的哈。
啊，那个我听过啊。
你会发现微信圈爱传的有，其中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标题特别耸动的啊，就是某某某很高的很高的官，中国谁谁谁他又信主了，赵谁谁信主了，温谁谁信主了啊，很多这种。这第十个。第九个谣言呢，就十大谣言第九个，央视传福音了。就是央视啊，这些主流媒体啊，他们开始播这个圣经了，播这个耶稣的什么什么东西了，这个东西也是你也经常看到，对吧？其实可能是他只是在播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纪录片啊这些的，或者在讲什么人类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些里面涉及到了耶稣的情节，然后他就把它放大，就认为哎呀央视也在播了，给我们一个假象，就是整个福音真的已经广传了。当然这个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哈，这个愿望是好的，可是它背后，我们一会儿讲讲它背后到底隐藏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体芯片呢，这个大家也听到了，还有圣诞
越来听的越来越多了，听的
对，
越往前我听的越来越多了
啊，还有什么马云信主啦这些啊，十大谣言我就不全讲了，我就是说从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我们其实都看到背后其实有一种，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传这些。打比方说我在我的微信圈看到这个了，然后我就为什么我就顺手就赶紧把它给转发到我的微信圈了呢？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
社会有社会的谣言啊，就是在比如地震期间啊，或者一些突发事件啊，特别多谣言。然后呢教会内部也特别多的，我们的预期就是哎呀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信主啊，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信主，这是我们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期盼来的。
对，
所以一旦听说某某哇他那么大的影响力，他是什么著名的主持人啊，可以像 Helen 这样的他也信主了，他就很激动，一下子顺手他就把他转出去了，他想取得周围的认同，你看他都是这样子了，我也是他的其中的一员。有时候即使是意识到了这个可能是假的，他们还会这样子去传，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管如何不论怎么样子福音总算传出去了，他就没有看到这种假见证的那个危害啊。
对，
其实新的根基。
稍等一下，我这赶紧澄清一个类似谣言的，我不是著名主持人。
会著名的。
赶紧把这个苗头给掐住。
Helen 信主了 ，Helen 信主了，不是谣言。如果说 Helen 现在不信主了，这可能就是新闻了。
我其实想说的是，其实可能背后针对自己，我们在转发，我们在热衷于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或者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当圣经里说我们的信心实际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可是我们知道人的小性，人的这个有限性，人的软弱无知哈，常常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去还是在 拉一些能够兼顾自己的信心的东西，并不是在神的话语上。包括我们说这些高官信主啦，著名主持人信主啦，不是我哈，然后还有某某电视台已经播放了啊，我们好像是一个哎呀多好啊盼望的心理，但是深究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这个建立的根基也是有问题的，至少我们要反思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所以说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说到的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兴起一个谣言呢？除了有一些有目的的啊，比如说要诋毁一个人呢、啊、或者说要达到一个某一个阴暗的目的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和人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很多就是因为八卦，也有很多呢是为了猎奇。再有，谣言能够传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符合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某某信主我也觉得荣耀的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需求。所以说它是一定有了这些条件以后，这个谣言就会形成，就会传播，真的就很像现在的病毒，它到了一个人身上，它只有和这人身上的一些东西能够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才对这个人产生作用。产生完作用以后，它会有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效果呢，把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搞坏，第二个呢，就借着这个人再传给其他人。所以谣言也是这样的，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然后我们呢也把这东西传出去，我们在传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被放大，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升级这个谣言，让它变得更可信。而且有时候往往是什么呢，人们在听谣言的时候会加一句说这个话是真的，是海伦告诉我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背书，就是说当一个话，尤其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的话，当一个话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为这句话背书了。所以每个人说话如果注意一点，如果能够勒住舌头，如果像刚才说的，我们要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啊，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的话呢，可能就相当于我们消毒了一样，可以让这个流言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和这个速度都降下来。
说到现在哈，我们其实可以达成一个观点，就是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有谣言的，
挺难避免。
对，它就像病毒一样，其实真的是病毒，这个世界是销毁不了的，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谣言。那问题就来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可怕的不是有人传谣吧，重点是竟然有人相信。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谣言，那如何使我们避免去相信谣言呢？
如果我自己的理解啊，如果是就如果谣言它就像病毒一样的，它无处不在，那么被它阻挡它或者不被谣言击倒的，可能就跟个人的那个免疫能力有关系了。如果免疫能力特别差的，很容易就被谣言给就被他给俘虏了，成了他的手下了。那如果你本身是免疫力特别强的，还有一种就是你的防护能力还有防护的方法做到位的，你被他给弄倒的概率也就小很多。
洁身自好。
好，那我就请两位弟兄展开来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来说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呢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任何信息进到你的脑子里以后，你要有一个尽量不要人云亦云的这样的一个惯性，你尽量的能够独立思考它，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个思维方式。当然你的逻辑要看你的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如果你的逻辑就是一个八卦的逻辑，或者你的逻辑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逻辑，那么你也难免你进入谣言之中，然后你有就说你和主是相连接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在很多地方上你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些防护。
刚才也提到就说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会在那个有智慧的那里会停下来了？因为很多谣言其实是一眼看上去好像挺合理的，但是稍微想深一层的话呢，它好多是违背常识的问题来，很多时候是违背良心的。我举个例子哈，就比方说从谎言到谣言到谣言被终止的，我们有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那个皇帝的新装啊，他原来是个谎言，他就是说有聪明的人就看得见皇帝身上穿的漂亮的衣服， 愚蠢的人呢就看不见，他这是个谎言来的。那么这个谎言呢，他在群体里面传，那就从大臣那里啊，从宫廷，从传到外面，都说哎呀，傻的人才看不见，聪明的人就会看得见。他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谣言了，到处去传。等到皇帝没有衣服走出来的时候的话呢，每个人都在这一种恐惧，在这一种的压力之下，就不敢说真话。然后呢，大家都去传这个假话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小孩就能够把这个谣言就把它给攻破了，因为那小孩不受影响，他也没有这种群体的压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小孩一样的，保持他的一个常识性的判断，不受周围的人去影响，保持独立的判断的能力，这样子容易看得出来问题。
对，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虽然刚才说了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谣言，但是我想想在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从耶稣会进到中国，然后从马里逊带领新教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始传福音，戴德生的内地会进到最偏远的最贫困的乡村去传福音，他们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异质文化里面啊，福音进到一个异质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阻碍当然是人的不信，但是当时的中国对这个不信的一个反应一个状态就是用谣言来抵挡福音，以至于引起了杀戮。在1900年前后，特别是庚子教案之前，各地都已经有发生教案了。据一个数据的记载，一共已经发生了400多起的教案，其中300多起是跟谣言有关的。在那个时候，谣言又是怎么兴起的呢？我们都知道，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上实际上在当时没有任何的科学，没有任何的工业技术，西方的文明，西方的科技，西方的这个技能方面都没有，都是传教士带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照相机呀，像这个望远镜啊，他们都没有见到过。在那个时代，对教会的谣言攻击吧，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教会是挖人眼睛的，特别是老弱病残、孩子。你挖眼睛干什么？是做那个影像的那个药水的，因为他们发现宣教士可能带的有这个照相器材，照相器材呢一闪，然后在药水里头一洗，那个底片一洗就能出现影像，他们觉得太神奇了。那么他们就说眼睛是一个是用来制作这个药水的，第二个呢是用来制作照相机那个闪，他想到了眼睛一眨就把东西记忆进去了，所以呢那个照相机的那一眨呢也是把人的魂魄给收进去了。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谣言出来以后，就令当时的这些无知民众啊就特别惧怕。这些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据一些史料记载呀，谣言是跟当时的官府和他们的士绅的阶层是合作起来来抵挡福音而制造的。但是问题，
那哈伦，你说的这个事儿大概是发生在20世纪初，对吗？
对，1900年左右吧。
但是你知道吗？一直到1970年代，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正面的教育还依然说育婴堂是把孩子们弄去就是割器官的。所以说谣言在很多时候它是为了泼脏水的，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我刚才在说谣言，是大多数谣言都是有目的的，有一些谣言没有目的，它也是有原因的。
嗯，
当时候的那些士大夫，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是很反对这个福音的，因为他们觉得儒家的文化会受到他们的迫害。那么怎么样子呢？基本上教会的历史从耶稣基督到保罗，一直到教会初期，到其实不单只是说1900年啊，1970年啊，或者是1980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因为正面没办法攻击，他就往往要编一些东西来去诋毁。现在还是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他没办法正面攻击的时候，我们现在面对着很多我们一看就是假的，很多就是诋毁我们的。还记得吗？就是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们怎么样都找不到耶稣的什么把柄，他们就开始说这个人他那么厉害，他能够行那么多神迹，他就是因为他是鬼王嘛，他是靠着别西伯来赶鬼的嘛。
对对。
然后呢，我们的信仰是复活，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来的，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复活，我们才会就是 基督，我们的那个福音才会传开。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他不就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藏起来了，他们就说是复活了。这个谣言其实全世界到现在还在讲的。犹太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到现在他们认为，就是他们把他的尸体偷走而已。就是基督教，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信仰啊，面对着谣言的攻击，这是命定来的。
所以说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层面。我们说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谣言混淆视听，我们需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需要有免疫力，我们需要这个洁身自好。那同时在教会里一样啊，教会是神从世界分别出来，但是从人来讲它仍然是一个罪人的聚集。所以圣经上也有非常多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能辨别，让我们能节制口舌。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就像刚才约瑟弟兄讲到的，就是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在说这句话，我们的目的性是什么？如果这句话对教会的建造，对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没有任何好处的话，你都可以怎么样不说。因为你当你说出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传播领域说出去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危害简直是比这个比不信主人不信主危害还大。
所以那个雅各他专门讲的，他说舌头是我们身体里面白体当中是很小，好像是最小的一个器官嘛，但是它能够像火一样的把整个树林都给点燃起来了，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的。
对，而且我觉得圣经它一直有一个很好的教导次序，就是说在教会里处理问题，它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有一个很好的教导次序，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是说要把问题藏起来，把问题掩盖起来，它是有次序的。就是你觉得你跟那个弟兄有问题，或者你觉得有些什么，你先私下里跟他讲，对吧？你先讲了以后觉得还没有讲通，你再带另外一个人讲，就先在私人的范围里面，然后再带一个人，如果他还不听再到教会层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护，不然每个人一拿到一个事情就哗啦哗啦哗啦的就讲出来了，我就觉得
所以说圣经里教导的勒住舌头，这可能就是主知道我们容易在哪些地方出问题，在哪些地方被这些东西绊倒，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
对，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因为我们的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或者对整个教会的情况不太熟悉，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有时候都会骗了我们。我记得王明道他曾经讲过，不知道是他的弟兄还是说他，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跟他一块儿，然后从教会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坐在车上，然后他那个人呢就看到王明道的眼睛一直盯着车外面，然后他一看，哦，原来是一个那个广告啊，是一个大美女。然后他后来就会跟人家说，哎呀，你别看王明道怎么了，其实他也是很喜欢看美女的照片的，他就这么传出去了。后来人家就问，那怎么，他说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当时在想别的问题，然后我们观察的时候就可能就看错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个木子，他也是他刚刚去吃饭的时候餐馆，然后呢别的一桌人刚刚走，他就先坐下在那边想问题，桌子上全是就剩下的好多碗碗碟碟。然后另外一个弟兄一看刚好经过看见了，笑一笑就走了，然后就回去跟别人说，哎呀你别看了，那个人可能吃了一个人吃一桌子的菜呢。有时候因为我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刚才我听就是Helen姊妹讲到的，在教会里面你要碰到你觉得对方有问题，你觉得或者你听到别人说他有问题，先自己私下里面去沟通去交通，然后如果他真的不听或者他否认，而且你坚持觉得自己是看到的听到的是对的，你就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做证人，再来去跟他对证，把这个真相给呈现出来啊！因为凡是掩盖的事情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那么如果他还是对不上，这个时候就可以告诉教会了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的事情啊，就不会让一些错误的谣言错误的信息很迅速的就传开了，然后以致影响了神家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秩序。
对，
神是有教导的。
谈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想再提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有一点就是也是我自己的思考，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人性论放在前面。 我指的人性论不是别人的人性论，而是自己的人性论。啊，就像人性论说什么，就我们每个人性都是有限的。啊，我们也有个人的偏好，就像刚才说的，约瑟弟兄举的例子，你可能你只观察到了一个局部或者一条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做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的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观察点都是有限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个人的偏好，就像之前阳光弟兄讲，这谣言为什么能传出去，是因为它跟我们里面某种心理，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视角切合到了。就常好像有一句话叫讲，你相信的是你想相信的那部分，
愿意相信的，
对，你愿意和想要相信的那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哈，我们仍然是要把人性论，就把我们自己的人性放到前面，就我是一个有罪有限，我也是一个幽暗的人，我也是一个这个里面有各样的败坏的人。当这样的人性论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至少不会轻易下判断，至少不会老觉得自己是对的。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根本没有教导我们好怎么样好好争论问题。就是我们什么叫做对一个观点的争论和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我们常常混在一起。我们把观点的争论，我们把事情的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往往上升到原则问题上，于是就
我们会把对一个人的看法加到一个观点和一个事的看法里面。
对，就整个教会，我们说华人教会是最爱分裂的，而我们分裂都有的是理由，每个人都有绝对的理由啊，那都是对方不好，你看的还能拿出圣经来找出观点来支持自己。
我想真的是觉得圣经里头有很多这样的教导，真的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勒住舌头，这些呢从不是有针对性的，但是会让整个的谣言在我们这里就止住，那么最起码它可以这个降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减少危害。那么当我们出言谨慎，当我们说每一句话都负责任，都不是啊随口胡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八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成为谣言的一环。
嗯，是的，弟兄们说的都很好。那在圣经出埃及记23:1也说到，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但愿我们呢一生都做一个不随火不散谣言的人，不在教会，不在群体，不在网上的世界中散布未经证实的事。那我们呢也要学会分辨每天收到的这些千变万化的消息，去做一个有智慧而诚实的基督徒。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也很感谢两位弟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彰显你容颜，见你的脸，你是我坚固，能够站立，你同在圣殿，彰显你容颜，你能力恩典，你能力恩典，我能坚持到永远，若我能见你容颜。三载